我们今天早上晨读来看诗篇第125篇，也是上行之诗，不晓得是谁写的，没有注明。至少这个诗家心里面很简单的意念，他一面登上上帝月柜，或者以后去圣殿的，就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也好，以后被掳归回建的圣殿也好，犹太人他们去朝见神的时候，就会这个念这一篇的诗篇。很多上行的诗篇里面，当有人心境环境兴起的时候，他愿意一面在朝见耶和华的往上登山的路上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念这样的一篇诗篇。我不晓得今天我在读的时候，心里面觉得这一个诗家蛮单纯的，一个心智很宝贝的一个心智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知道依靠耶和华的。他知道依靠耶和华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他知道依靠耶和华的人，他会像锡安山不动摇。锡安山，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其实锡安山比较矮，这个以色列的城还比锡安要高一点啊。那么锡安山呢？锡安山又是大君王的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大君王到底指着上帝呢，还是指着大卫以后在这个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就是就现就就是叫大卫城了嘛，哈。那么这个大君王到底是指着大卫呢，还是什么？其实神给大卫有一个约，什么约呢？那个约那个应许什么呢？就是你的后裔一直掌权，你的后裔这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呢，我相信在这个南国被掳以后，好像这个应许就不成立了，就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人做？还有什么大卫的这个子孙做王呢？没有嘛。但是神的意念很特别的，就是什么呢？到最后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从玛利亚而出，而玛利亚又是跟约瑟这个结婚，约瑟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结果这一个永不动摇的应许，神给大卫的永不动摇的应许是什么呢？在耶稣基督真正来做，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做这个世界的王，对不起，真的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王。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在他基督和基督的国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要永远坐着为王。就完全应验了神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一个真正依靠耶和华的人，神对他的应许，所谓的不动摇的，依旧神的应许不会动摇，像锡安山不会动摇，神对锡安山的应许不会动摇一样。我们还有什么人对于人的应许，对于人的答应，对于人会对你的帮助永不动摇呢？没有。今天我们不可能说不完全依靠人，今天在道理上我们可以完全依靠神，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完全依靠神的心，但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除了神以外还有很多我们想依靠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把我们在神以外想要依靠的东西慢慢越来越减少？ 我们不是去跟人家讲这个一诗篇一百二十五篇的这一节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呢、啊？我们看看我们在什么时候开始动摇很多的东西，你就知道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耶和华。当我们依靠耶和华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大卫的子孙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以后大卫的子孙再也没有做王的。但是想到哇，大卫以后第十四代，假如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来到世界上的天使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我要报给你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什么？就是主基督。基督就是作王嘛，就是受膏者嘛。而这样的一个应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应验。神的应许要应验。今天我们都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你的应许在我生命里不应验呢？第一个，时间没有到；第二个，很可能我们根本依靠的不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的应许，我们不依靠他，他的应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不依靠他，不依靠他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那么的相信他嘛，还有别的东西更能满足我想要的嘛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去思想这件事情。他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这边讲到的耶路撒冷是指他的百姓。虽然今天有一个地理的耶路撒冷，这次去的时候我们到耶路撒冷城，其实耶路撒冷城的范围不大，城墙里面叫耶路撒冷城，对不对？城墙外面以色列地附近有什么橄榄山呢、有锡安山呢、有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讲到的是一个圣经里面用耶路撒冷来预表神的百姓。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这个意思就是说，众山怎么样是耶路撒冷的保障，怎么样保护耶路撒冷，神也怎么样保护围绕他的百姓。我们今天的安全感假如不是从神来，我们的安全感很可怜，是吗？等到有一天说你身体健康的安全感是从医生医院来，你多可怜呢、但是假如说今天我们人吃五谷会生百病，而我们的安全感是从主的应许而来的话，主有能力，主赐下救恩让我们可以超越死亡，主有能力，真的只要他愿意，他知道他医好我跟不医好我哪一个跟我对我最好，他知道，他要我们经过水火以后能够到丰富之地。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遭遇许许多多的东西，假如我们一生病，我们的安全感是医生是医院，你很可怜的。你看住在美国有多少的人，有最好的医生，有最好的医院，他现在还很健康，他心里都没有安全感的话，哎呀我又生病了怎么办，是吗？假如我们在世界上面的这个安全感是银行里面的存款的数字，后面有多个零就有安全感，是吗？那你为什么还保险？就是知道到有一天有事情发生起来的时候，不是我银行里面这些存款可以解决问题的。但等到有一天真的我们内心深处耶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像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的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真正内心深处的把握的时候，这条路没有走过不知道，你走过了你就知道，你穷过你就知道，你病过你就知道，你心爱的人 痛苦过你就知道，知道从前这些道理懂，但是真的依靠耶和华吗？真的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真正的平安吗？他怎么样为了保护我们吗？经过一件事情就知道，我们真的不能以现在懂了别人怎么解释这段圣经，懂了没有？懂了，懂了不代表有，不是我们真的有耶和华围绕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不管我们今天遭遇的是什么，我们里面内心深处有一个内住内在真正的平安。啊，下面这段圣经开始一读的时候，哎，觉得奇怪，但是妈，我觉得有一个意念起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再说，不要把我的现在的这种感受当作圣经的本身，我也不是跟大家解经啊，这个我也不去查看原文啊，是吧？啊，这个，我只把我的一个感受跟大家讲一下。这感受是什么呢？这感受就是说，恶人的账，恶人的账不藏在义人的份上。这个份不管是什么，财务也好，这个份，义人的份，不管是他自己的本分、立场、行为或者财产也好，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不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常常，但是也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我在这边想，这个恶人的账是什么？那个恶人账就是恶人的权势。假如我们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义人，我们就不要占着恶人的权势成为我们的份。你看今天有多少人用一些权势，而这些权势是什么呢？这些权势是恶人掌握的，是吗？我把那个账，我把它看成是账，就是权账。当然，这个，我们牧人手中的账是什么？是管教我们的账，肝是引导我们的肝。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次，但是不要一看到这个账啊，这边恶人的账，我的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恶人的权势。我们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耶和华成为我们众山围绕我们这些他的百姓的安全感，是从神的权柄来的，是从神的慈爱来的，让我们内心深处真的有的时候在世界上难免没有办法避免说一直让恶人的账不在我们义人的份上，但是不藏在我们义人的份上，这个义人内心深处要有一个心智。心智什么呢？不依靠你恶人的权势，不利用你恶人的权势来让我得些什么，是吗？这是非常关键的。你要不要去用些这个政府的权力，是吧，来让你怎么样？你有没有点意念说，哎呀，我能够认识些黑道老大多好，到有一天谁敢欺负我，是不是？不，让我们义人的份。今天我是一个神眼中的义人，是个依靠耶和华的人，我们就不要让那些恶人的账在我们义人的份上，常常在我们义人的份上。求主保守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单单的依靠耶和华。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若是我们常常在那个恶人的账，常常在我们依靠耶和华人的份上的时候，我们难免不会像那些恶人一样有一天醒了。弟兄姊妹，你们体会一点。但今天你看有多少人没有 sense 到，没有感受到，今天有很多的世界上面的账常常在玷污我们这些依靠耶和华义人的份。我们今天有的东西都是依据法律也好，依据什么东西也好，是不是啊？今天法律通过的叫合法的节税， 是不是啊？那么有些地方法律没有通过的，你做同样的事情，这就叫漏税。所以在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东西，这一个账都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吗？这个账从哪里来呢？这个账从那握在恶者手下世界而来的，我们要很小心。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依靠耶和华、被他围绕的人，让我们里面有的安全感，不再让这个恶人的账在我们的份上，不在我们的份上。我只能这样一个体会。他下面这边有一些，他说，其实他这样讲的很安全。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人。这个为善和心理正直人谁呢？我相信一定是包括那个作者。而他的心里面真的不愿意让恶人的账常常在他的份上，在义人的份上。那么怎么样呢？他只有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什么呢？求告耶和华能够善待那一些心里这个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而那些恶人是什么呢？那些恶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他们这些人是握在那恶人帐下的人，常常跟他们有份的人。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说耶和华必使他们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弟兄姊妹，受刑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还不像我们想象的犯罪坐牢什么。受刑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得着他们当得的这一个 consequence， 那个必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上帝定的，你只要是这样，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有的时候不太了解，我们这样的一种不听神的话，我们这样的一种偏行弯曲的道路，是不是啊？或者在那个恶人的这个帐下，让恶人的帐常常在我们的份上，我们眼前看到得了什么好处，但是怎么样呢？必然受罚的意思就是说，不按照神的心意行的，必然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没有人可以帮你代替，你只有自己来面对。诗篇的作者说，愿平安归于以色列。神的百姓不愿意，神的百姓依靠耶和华，就得着耶和华的保护围绕，就能够慢慢的靠着主，可以不在恶人的帐，可以不在这些不常在义人的份上。这一篇诗篇真的说明了这一位作者他内心深处的真实向神的呼吁。今天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神，我们心里面要呼吁的是什么？我们要呼吁的是要脱离恶人的帐，不让他在我们的份上常常能够在我们的份上来，还是我们能够体认说耶和华是围绕我们的？真的，他而且也会怎么样？他也会善待那些我们心里面为善、心里存着正直心的人。神要赐我们的平安，让我们都能够像这篇诗篇的作者一样的，有这样的心，向着我们要去朝见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